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索尼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想要查点什么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哪种方式去网上搜索信息呢？过去20年，我们可能搜索引擎的使用方式都是差不多的三步走啊：输入关键词，选择看起来靠谱的网页浏览，然后自己总结答案。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在各种垂直领域的应用程序和服务变得越来越成熟了。现在我们吃饭想要搜一个靠谱的去处，可以去点评软件；出行想要找一个位置，可以有出行地图；搜索新闻或者生活方式，也还有大把的社交媒体可以选择。越来越多的搜索行为正在从传统的搜索框转移向了一个个独立的社交媒体。手机应用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搜索引擎，但是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了哈。而且现在在 AI 大模型的赋能之下，搜索场景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现在有很多企业都在努力地构建自己的大模型，让 AI 帮助人们来检索信息。可能在未来，这更加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们二位要查什么东西的时候，现在习惯性的搜索方式是怎样的？刚才我们说了三种方式，你们通常是哪一种？
我是比较偏向于用传统的搜索引擎软件或者页面来搜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上用那个引擎搜索，所以呢，就是每次不管要做什么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今天吃什么，我都会问他。
他会给你答案吗？今天吃什么？
他也没有，他只是推荐几家，就是离这几家比较近的，或者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我想买东西，但是发起纠结的时候，不知道要买还是不买好，所以我就问他，哎，买这个好还是买那个好，还是不买好？
你是把搜索引擎当成你的一个朋友了，做什么决定都要问问他，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对，以前我没有这样，以前因为经常跟朋友出去玩，但是后来也不敢去问别人，因为别人会骂我说你又买东西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问这里面了。其实我
一个不会批评你的朋友。
对，不过我没有尝试过用 AI 来回答或者来问。对，我可以尝试一下，以后就是说啊，这个要买还是你要买这个还是买那个？
你没有尝试，是因为你还没有想到要去尝试，还是说你不愿意去试试？
还没有想到，因为以前我个人认为，如果要用 AI 的话，基本上我都会问一些比较学术性的问题，就是能够比如说我要找一个这个跟这个的对比，或者帮我再撰写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一些短文什么的。但是如果是说好像是我跟他聊天的一样那种，还没有尝试过。
明白，换句话说AI 在你的生活里目前它的用途还比较局限，你还没有想到开发它更多的这个能力，是吧？哎，波明刚才说，就是你想要找一个吃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会去传统的搜索框，这个我觉得在我看来是比较难理解的。因为你像我们在国内的话，有一些点评软件，你要想搜哪一个饭店，或者你想搜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我都会去这个点评软件上去找，因为这个是最简单直接能够找到的方式。
因为可能是国情不一样，因为现在泰国的话它没有像中国这样的方便的一些 APP、所以其实有是有了，就类似某点评的一个 APP 软件嘛，但是我们很少，也不是很少，可能我这个年龄的人很少去用它。
这样的，说明这个点评软件并不是那么的好用，也没有那么的普及，是吧？
对，一般我们都会从一个搜索引擎，然后它就搜到这个软件里面的推荐的店，
哦，
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按照习惯性的去搜索。
明白。所以其实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互联网的这个生态里边，这种垂直类的应用，每个社会的发展程度不太一样。我觉得我身边现在就是大多数人都是依靠一个一个独立的这个搜索软件。
所以我这次来中国嘛，然后我就觉得，啊，为什么它发展的这么快，然后呢，我也不习惯是用，比如说用 APP 里面去买东西，去购那个优惠券啊，去买药啊，去买各种，就有的时候一开始最近，我这几天都开始慢慢的适应。
哦，对，彭文斌最近是回来北京了，是吧？
对，
作为学者回来参加一个研究项目，距离你离开北京已经有5-6年了。是吧？
对，差不多5-6年。
这5-6年过去，你觉得中国的互联网生活又已经
对都不行了？因为我们前几天晚上我都惊讶到了，就是说我就直接用 APP 里面就是扫所有的东西，就像送给我送药，他直接到我的酒店门口，就是房间门口，然后我一扫一下，他就马上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话是特别方便，
又是一个新的体验，是吧？好吧。
对，所以就回到这个搜索引擎方面上，其实去吃饭去买东西的时候，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这样的扫码去问去想去找，
对，
所以还是不太习惯。
确实我们天天生活在这里，我说实话我自己已经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就好像我们两个人天天见面，我就不会注意到你有什么变化。米莱，你的习惯是怎么样的？你的这个互联网生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搜索生活。
我就是在数字日常。
对，
所以我对这种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跟一个在生活在津巴布韦的一个同胞可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基本上呢，我的搜索方式是可以说是一个结合。有一些东西是适合去用这种传统的手段，有一些东西呢是适合通过 AI 软件去搜索的。为什么？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呢是说，我们的传统的那种搜索方式，它其实是用起来是很慢的，就是你要去找很多的一些资料啊，点第一第二第二页第三页，因为你还没有找到你需要的东西。虽然它有一种反正发展的很好的，就是说你搜索的时候它会尽量把一些最好的排在前面，
对，
然后呢慢慢的这样你可以去找。但是你用 AI 它马上的，可能因为 AI 的推理能力是比较强的，
它会替你先筛选一遍，把那些可能没有用的就你就看不见了。对，
你就看不见，所以他会更加精准的去给你推荐。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以再问他，继续跟他对话，所以有一个互动。但不像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搜索方式，那你说了一次，那你就没有办法，可能你可以换你的这个搜索方式，你的关键词或者再加一些内容，你就可以搜得到。但是 AI 呢，你就是可以通过不断的这种对话，他也会意识到，我给他推荐的这个东西可能不对的，我也得换一下一种思考，然后他就跟你说另外一个角度。这样一来的话，你可能通过这个一系列的一个对话，你会说到你需要的东西。
对，它是一个有递进式的这个搜索结果，你可以在已有的这个搜索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深入。而如果是在传统的搜索框里的话，搜第一遍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第二遍再搜其实是一个重来的过程。
是。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也就是说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就是用一些 APP， 这个我经常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里面，我要搜索哪个酒店离我去的那个地方最近的。
对，
我可能去用这个传统的搜索方式，太慢了。
这些方式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会非常的熟悉的，就是用垂直类的应用去找到最准确的最便捷的信息。而且这里面有两种信息类型，一种是直接官方给你的答案，另外一种是海量的网友给你提供的一些推荐的选择。那么问题就是来了，就是你们会倾向于去从 就是网友提供的这种各自的点评七嘴八舌的推荐里面去筛选呢，还是会更愿意去寻找一个确定的官方推荐的一个信息？你们倾向于哪一类？我觉得社交媒体上就是前面一类，就是带有互动的、带有点评类的、推荐类的这种的信息是最多的。你们怎么看这种信息的筛选和辨别？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就是依赖这种社交媒体的、我们有知道某一些平台，大部分的人比如说他要去找什么，先去那边搜，然后搜了啊，他就看到很多的东西，然后看到可能有一个人在线你跟他对话、我在找这个，然后他就会回你嘛，他是一个有互动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另外一个点是说他可以给你很多的角度，很多的一些视角，
不同的人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对啊，但是他的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因为没有这种非常的严肃的一些审核的这个制度，这样导致了我们能够说到的信息不一定是准确的，
对，
或者是不一定是正确的，很有可能，
或者是带有他的主观性的判断的，
对，对对对，他自己的判断，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自己的这个辨别能力，去能够，我觉得我自己平时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做法，我有一些我自己，比如说我说到某一个话题。我是比较相信这个人啊，我可能会一直在关注他说了什么、
这是一个好办法哎，关注某一个你觉得信任的博主，然后相关领域的内容你就主要看他的是吧？
是，在有一些博主呢，他就是一个专家，他在那讲，在这个的基础上，我还需要做自己的功课，他是这样讲。为什么？我甚至可以去用，比如说AI 啊，我觉得他
互相印证一下是吗？
对，
交叉印证，这个是做学问的一个方法。
对。
哎，我想起我最近就是秋天来了嘛，秋天来了，北京周边的这个风景很漂亮。我有一次上一个社交软件上面去搜索北京郊区去哪玩，然后就搜出来，你说的特别对，有那么几个博主，你就会看见他推荐的内容总是非常的优质，然后你就看他的内容底下的评论，别人也表示对他的推荐验证过了，好，那我就关注他，以后就是可以减少很多那些杂七杂八的那个内容的信息的干扰。这个方法非常好，学会了。
对，所以这是我一直以来在用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而且我关注的这个博主我也会一直在看，包括一些评论啦。哪一天可能开始有一些变化了，我就知道对，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内容它可能不是特别的正确，我也得谨慎，所以我要一直在关注的。所以这是一些我们要具备的一些能力，辨别能力非常的重要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交叉验证，关注优质的内容来源，信得过的内容来源，并且自己做出筛选判断。要有这个筛选判断的能力。其实我觉得米莱已经说到了很多，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上网去搜索信息需要具备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对吧？海量的信息在我们面前，我们需要有这个能力把那我们需要的那些东西给它辨别出来。小冰冰学会了多少？
因为我觉得平时我就要上网去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我曾经有一个经历，就是我看到产品的介绍，然后就马上就买拍下来了，结果就买到假的香水来了。然后后来我去看那个后面去看评论区，结果评论区都是有人骂。
那你提前没有去看一看？
对啊，就长教训了。后来我就是每次看什么的时候，我先去看评论，看看别人的评论怎么样。
我告诉你，现在光看评论还不够，还要用其他的方式去寻找更准确的、更真实的这个信息。比如说，有的这个购物平台上面，除了评论那个区域之外，还有会有一个问大家的那个区域。那个问大家是已经买过的人才能够回答的，对。 所以说在网络信息时代，你就是得要具备这个辨别的火眼金睛嘛。
可能在中国这边发展的快，数字化呢也是挺发展的挺快的，因为在泰国那边也是，总的来说就是说我们平时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还是就是口传的这种方式、基本上买东西买，尤其是买大件的东西的时候都是口口相传，你传给我，你告诉我，你推荐给我，我才去买、就比如说像买那些首饰啊，买那些比较有价格的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都会通过去问周围的人他们都在用什么、包括我现在的那些朋友同事，他们去买那些家具的时候他们也会询问周围的人、然后呢大家都推荐，有的时候在推荐的过程当中你会捡到宝，就是什么呢，因为正好他就认识店主店家，或者他们有那个正好有一个优惠券什么的，其实这个还是以那种传统的方式，
熟人社会的推荐，这个可能心理上至少是非常的放心的那种，是吧？
对。
但是现在泰国的电商发展的也很快啊，甚至从中国买东西是吧，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数字生活也要加快一点脚步。
对，
从传统文化的一个角度，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一些习惯，我觉得很多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因为我们讲的文化呢，它其实是我们在没有接受这个信息时代之前，我们是怎么做的，它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也是这个口口相传。比如说我之前不是在我们的老外看点讲了津巴布韦是什么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嘛，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以一个社区为主体的一个思想，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你们会有一些你们自己信任的一些人，所以你就说就是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应该去问这个人，他应该会给我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可靠的主意，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现在呢还是会在这样的一个包括信息时代还是会存在，他其实在搜索之前他第一个事情啊，我问我的朋友，我知道你在杭州，你去过杭州那些好玩的地方，那我下周要来杭州啊，或者你觉得杭州好最好吃的是什么，他不需要去上这些点评的软件，他就说啊，米莱推荐的我觉得应该是好，
只要复制一下米莱曾经去过的地方吃一吃他吃过的东西，那至少我可以得到跟米莱差不多的体验，对吧？
是的
其实我觉得本质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你在网上搜索，你可能看到十个米莱给你提供的这个经验，然后用这个整合的能力，你把它整合成一个最优化的结果，对吧？
对，也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嘛，你再找一个你自己信任的人，你在一个社交的平台你就找了一个信任的博主，然后你觉得他提供的内容是优质，
对，
你现在是在线下找来一个你信任的一个一个朋友，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习惯。
所以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其实获取信息的渠道真的是太多了，不愁信息来源，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获取信息的能力和辨别筛选这个信息的能力，而且把这几种搜索方式其实都可以组合的用好，传统的方式搜索框，还有垂直的 APP 应用，还有 AI 的这种搜索方式，其实我觉得他们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各的缺点，重点是你可以组合起来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哈。
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在搜索信息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关键词儿你应该怎么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可能就在找一篇文章一直找不到，然后呢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文章的这个标题是什么，但是你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关键词啊，关键词搜索呀，
对呀、所以你就要去用这个关键词，然后你用了这个关键词然后还没有搜到，那么还有其他的方式啊。
明白，有的时候你是关键词写的不对或者是不准确也会搜不到，
所以找不到。
对，
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存在于用传统搜索框的方式去搜索容易搜不到，如果你用 AI 搜索的话，你就跟向你的朋友请教一样，跟他对话也是可以的。 对吧？
对，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做法，尤其是我的话，我搜索东西，比如说搜索一些文章，我一般用什么 AI 最快，我就给让他推荐这个领域的一些大咖。
哦，推荐这个领域里面的专家，然后再按图索骥。再去传统的矿里面进一步搜索，是吗？
我去搜索，就这样，很快的，
这个，
我就可以看得到那些优质的资源，
这个，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能力，
嗯，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具备的，在这个信息时代，
对，
我们所说的这个也是这个数字素养的其中的一个板块，就是这种搜索能力。
我非常同意米莱的这个观点，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对我们当代人而言，搜索信息的能力极其重要，有效地获取准确有用的信息是我们工作学习乃至日常生活的关键技能之一。这个技能里面又细分为很多更加细化的能力，包括你选取关键词的能力，一个关键词没有搜到，你可以换着其他的，比如同义词或者是换一个短语的搭配再去重复的去搜索。除了这个关键词的能力之外，你还要有筛选信息，使用不同的工具和资源相互组合，并且判断这个信息的准确程度的这个能力。所以说交叉验证啊，进一步的扩展搜索啊等等，各种不同的这个功能的搜索工具，我们都要努力的去掌握它，并且熟练的去使用它，取长补短，这样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使用互联网这个巨大的宝藏。好了，那今天关于搜索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舰长提诺娜娜。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斌，这个麦克斯，我的卡。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